Amen. 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一个主题，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特别对这样的一个福音做了一个界定，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不是其他的好消息，这个福音是专指的跟我们的耶稣基督有关的好消息，有关的福音。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福音本身就有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借着什么样的管道能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这样的一个展现出来呢？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有三个管道，三个重点，好不好？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因为借着这福音，全能真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借着这福音，神一切的应许都跟我们有份，因为借着这福音，让神造我们的目的得以实现。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就是有关于怎么样借着福音来经历到神，他在我们经历到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来经历到神本身他的真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真实的，但是如果除非你自己本身对神有经历，否则的话呢，我想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不是一个真正你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谈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本身的成长过程。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来长大的，我们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的爸爸是牧师，我的哥哥也是牧师，所以说我可以说是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当中来长大的。我想说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所以我所接受的这些宗教教育可以说是非常的按部就班的。小的时候我就参加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跟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一样哈。还有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参加青少年团契，还有青年团契，在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参加教会的成人主日学，然后呢每一个礼拜都参加主日的崇拜，还有参加后来去读神学院，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这一些的这个参加这些活动当中，非常的正规的，非常的有顺序的来参加这些事情。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我父亲，特别我的爸爸，他在小的时候，每次当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他一定要我们这些孩子都参加，不止参加还要坐在第一排，坐在第一排。哇，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最羡慕的，也可以说是内心里面最不平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那些同台的小朋友，他们都上完儿童主日学之后就可以到外面去玩。你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乡下的地方，外面教会外面的庭院好大，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在那边玩捉迷藏，可以在那边玩弹珠，可甚至可以在那边爬树等等，很高兴的在那边玩。可是我就要坐在里面来跟这些大人在这边来做礼拜。哇，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说实在有一些不平衡。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最喜欢的就是交换讲台了。交换讲台就是我爸爸，去到别个教会去讲道，然后呢我别个教会的牧师他有凭教会讲道，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溜了，我就可以开溜，我用在里面来听了。后来被我爸爸发现了。有一次我爸爸非常聪明，他没有直接来质问说为什么我没有去参加主日崇拜。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交换讲台的主日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爸爸故作这样的一个轻松状，然后就有一年一的就跟我问说，今天牧师讲什么啊？今天牧师讲说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爸爸会来这一招。所以说那个时候完全愣在那里，不晓得怎么样来回答。后来我真的还是老实交出来了，我说今天我没有去参加啊，只是崇拜，我没有听讲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爸爸并没有责备我，也没有处罚我，他笑笑的跟我说，以后不能够再这样哦，参加主日崇拜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参加的，这是让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不敢去开溜了哈，每一次都站在里，都在坐在里面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成人的这个主日崇拜，你知道吧？在那个时候我说实在，我坐在里面很多时候都在打瞌睡啊，妹妈哈，都在打瞌睡哈，我就是用点头来表示对牧师所讲的同意哈，就这个样子。真的是每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能够坚持到底已经很不容易的啊，妹妈哈。所以说那个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年纪小，听不懂牧师在讲的哈，跟你各位讲说，能够坐在那里已经很不错的啦。你知道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就是按部就班的在教会里面来学习，所以说圣经的故事我可以说非常的熟悉，我能够背诵很多圣经的经文。说实在的，在那个时候基督教的信仰跟我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知道在台湾民间宗教有一句话是什么，叫做拿着香跟着拜，有没有听过？拿着香跟着拜，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父母亲拜什么你就跟着拜什么，可是你完全不晓得你在拜什么，这个就拿着香跟着拜。我当时候的信仰的状况就是处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我对神的观念没有特别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所以说我的信仰里面是跟着我父母亲的信仰。在我的记忆当中，第一次经历神是大约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尿急，你知道吗？尿急可是又尿不出来。各位，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嗯。何伟说你自己。尿急又尿不出来，你知道这种感觉吗？非常难受的，非常难受的。我当时候发生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你在乡下的地方他们的那个诊所都很早就关门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我印象当中记得非常清楚，我哭得很厉害，我妈妈也为这个自己感到非常的难过，可是又不晓得怎么做。就在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说，这样子啊，赵慧，我们就来祷告吧，求神亲自来医治你。我妈妈就带我做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妈妈祷告完不到一分钟的时候，我马上去上厕所，马上就尿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妈妈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高兴的不得了，她口中一直大声喊着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各位，你们曾经为着你们能够尿出来感谢主吗？啊，我告诉你，能够尿出来就是一种恩典，阿们啊。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生理上的功能，所有这些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我真的是很多事情，特别是我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插管在 IC 里面插管，你这一个人能够自然呼吸，这就是神的恩典，阿妹嘛。多少时候我们是没有，多少时候我们是没有为这些事情来感恩，直到那一次的时候，我真的每一次当我上厕所的时候，我真的都感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念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所读的是一个教会学校，因着在教会里面，在学校的团契以及在学校的野外植物学里面，我参与一些服事，所以说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能力。也因为这个样子，后来我就来决定要来投考神学院，信心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到现在，如果你要叫我否定我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告诉你，真的也难啊。 你没有办法让我去否定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他有经验到跟没有经验到最大的差别的地方。阿们吗？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更有能力来见证神的一件事情。格里格贝讲说经历神很重要，感谢神。我相信在我们惊奇教会的氛围里面，我们会有更多的经历，更多的机会来经历神。阿们吗？今天我要花一些时间来谈谈怎么样能够借着福音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我想我们可以谈到四个向度，从这个四个向度当中，我们能够借着福音来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第一个向度，我们看到借着福音能够启动你的信心，因而你可以经历神。我们都知道信心很重要，没有信心的人往往会随波逐流的，没有信心的人甚至于会让这个环境来让任凭摆布的。就好像圣经里面雅各书的作者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但是信心从哪里来呢？好不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可见信心是从听而来的，而听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意思就是说，除非你听见，除非你领受了神的话，否则你不会有信心的。阿们吗？我们看到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有信心。我们知道福音就是神永恒的话语。跟你跟朋友说，福音是神永恒的话语。所以说当福音被听见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信心就被启动，我们里面的信心就被挑旺起来。这样的信心将使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和他的神迹。我们如果看新约圣经，特别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有关于耶稣的传道生来生平的时候，那些事情当中充满了各样这方面的神迹。有一位来求耶稣帮助的一位父亲，这父亲其实老早就已经听过耶稣这个名字，也听过许多的有关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其实他内心里面的信心早就被点燃了，早就被启动了。所以有一次当耶稣走到他们的村庄的时候，他听到耶稣来的时候，他马上带着他的一个生病，这个生病的儿子是很可怜的，他是患了好多的这样的一个病，哑巴的病，癫痫的病等等的，被鬼所附着的，他马上带着他的儿子到耶稣的跟前来，要求耶稣来医治他。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多能。耶稣借着这一句话要来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心跟经历神的作为之间是有非常特殊的一个关联性的。你要经历到神，你就非得有信心不可。阿们吗？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我很喜欢这位父亲他回答耶稣的话，他说，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哎呀，我相信这是我们主耶稣他所愿意听见的一句话。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清楚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在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足的，我们的信心是短缺的，但是当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信心的手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来加添给我们信心，他的能力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整个生机其实就会跟着这样子来发生的。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这个信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对耶稣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待神迹奇事的发生了。你知道有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例子之一，就是耶稣发生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的地方。有一次耶稣他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村庄那些乡亲啊，不止不相信他们，他不相信耶稣，而且还厌弃耶稣。所以因为这个样子，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 各位，如果你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三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在世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碰到他的家乡的人，碰到他最亲密的这一些家乡的人的时候，竟然使不出力量来，竟然没有办法行异能，这是何等令人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这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信心。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从这些例证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信心是我们能否来经历到神的一个关键因素。不但这个样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让神能够跟神之间的关键，信心也是我们是否能够让神喜悦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可以使我们借着福音经历神的真实的第二个向度是，借着福音你可以学会了祷告，因而你可以经历到神。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许多的地方，圣经一再的承诺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神必然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先来看耶稣他怎么说，一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常常会把祷告比喻作是呼吸。我们知道人不可以没有呼吸的，停止的呼吸就是停止的生命。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经常说生命气息，生命气息。什么叫生命气息？就没有气息你就没有生命，阿妹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生命的气息，我们才会有生命的。同样的，停止的祷告就会失去的基督徒活泼的生命。我们知道一个 baby 他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第一个生命的迹象是什么？就是呼吸。同样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的第一个重生的迹象也就是祷告。我很喜欢有一首短歌，有关于祷告的短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到这一首短歌哈？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你们会唱吗？啊，不会唱哈，我带过。好，我来一句，我唱一次，你们跟我唱哈。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一起来。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跟你隔壁说，你就唱得很好。再说一句，你要常常祷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全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就在韩国的如意岛。如意岛那个地方，一个叫做纯福音教会。这个教会在50年的这个教会开拓50年当中，他现在的会有人口数是78万。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吗？这样的一个，所以许多人都到那个韩国那个教会去拜访，要了解这个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复兴的秘诀在哪里。他们每次去讲的时候，每一个人去的人都发现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跟你隔壁讲说，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祷告祷告再祷告，这是他们的一个口号。这一位创始者赵用基牧师， 他说他每天要用六个小时来祷告。一个牧养60,000-60,000+的教会的一位牧师，可以说是日理千机的人呢。今天他能够每一天用六个小时来祷告，而且他每次被聘请到其他地方去带领聚会的时候，他说如果没有在他住的地方先祷告个3个小时，他不敢上去带领聚会。他只要没有祷告3个小时，一上去带领聚会的时候，他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好像没有恩膏，好像没有能力在他的身上。在去年的时候，今年的4月的时候，他去台湾带领聚会，他已经是80岁的牧师，退而不休。他这一次去台湾大概是最后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在台湾带领聚会。这是在台湾的时候啊，人家去啊这个电台去采访他的时候的一个镜头。他现在在他的教会里面已经是退下来了，但是这一位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叫做李永旭牧师。李永旭牧师他谈到有一次在聚会当中谈到赵牧师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赵雍基能成为神美好的侍奉者，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祷告。他谦卑地说，我到现在还无法学好的就是赵牧师祷告的恩惠。哎呀，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他这个教会本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不是偶然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机会去拜访过这一间教会，但是有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在大约在27年前，在19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在台湾台南加利利祷告院那个地方来服侍。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位牧师从这一间韩国这一间教会去那边做短期的服侍。因为那个时候台南加利利祷告院那个时候是一个刚草创期，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片荒芜的样子。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祷告室，也没有祷告间。就在那个时候，这一位韩国教会去的牧师，他去到那里的时候没有几天，我看他有一天早上拿着一个大的那个圆锹，大圆锹，那往跑跑跑跑跑跑到那个山顶上，在那个山丘上，就是如果你靠那个祷告山的时候比较高的地方，最高那个地方，去那边开始在挖洞挖洞。我说你在挖什么？他说我在挖祷告洞啊，挖祷告洞。哎呀，我就想说经过2-3天之后我去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洞已经挖好了，知道吗？挖好的哈，那个洞老实讲看起来就好像是墓穴，你知道吗？哈，就好像墓穴，真的是跟你隔壁讲说就是塞子不一样啊。我们的墓穴是3尺6尺，对不对？哈，跟你隔壁讲那是躺人躺着用的啦。但是祷告柜的那个洞，他讲3尺4尺左右，就这个样子，一个人在里面能够跪着祷告的。哇，里面哈，他看的时候3天的时间，他把里面装潢得很好，下面铺着垫着一个木板，木板上面有一个草席，草上面有一个祷告垫，然后呢位置怕下雨淋到水，所以说又做了一个铁皮盖子，旁边又有一些水沟，不要让水流进来的，设备真是齐全。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就在那个地方祷告，一祷告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你知道这对当时的我来讲可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每天祷告，如果能够祷告半个小时的话，我就觉得很不错了。这个半个小时里面还包括喝茶上厕所等等事情，那这个加起来半个小时，我觉得我超属灵的，你知道吗？可是他竟然能够一次祷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有一次我就用很讶异的口吻来对问他说，你是怎么样可以一次祷告这么久的？没有想到他以更讶异的口吻来跟我回答说，你们不也这个样子吗？我们都这样子嘞，我们要这样子祷告。我听了真是感觉到非常的汗颜，你知道吗？感觉到非常的惭愧的。我终于明白这一间教会之所以能够这么样的兴旺，不是没有理由的，乃是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祷告的人。阿妹吗？各位，你愿意我们的教会来复兴吗？愿意。跟你隔壁讲说要祷告久一点，不 仅要常常祷告，而且要祷告久一点，阿门吗？跟你隔壁讲说，不要跟神计较时间。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神更大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各位，当我们越是愿意过着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同在，阿妹吗？我们越是这个样子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越是能够去经历到这些东西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要学习一件事情，将一切的忧虑化为祷告，跟隔壁讲说，将忧虑化为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你要明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坚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要艰辛的来倚靠神，阿妹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学习不要限制神的作为。许多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老实讲，我们就已经有我们的答案了，我们就已经有我们的一套的做法，一套的想法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是求神来盖章批准而已。事实上，请你不要忘了，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放下自己，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再也没有比耶稣的例子更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的。各位还记得耶稣被卖那个晚上，他面对了十字架的挑战，在客西马尼园祷告那种情形，祷告的连那个汗里面都有血流出来的这样一个迫切祷告的情形的时候，你记得耶稣在那边三次的祷告的祷告词吗？我们看他第一次的祷告，一起来。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我这杯离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祷告的时候没有听到神任何的回应，跟他说好好好，你就没问题了，辛苦你了，哦，就走这一趟，那就不用上十字架。没有，我们看第二次耶稣跟第三次的时候，耶稣怎么祷告，一起来。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知道神到最后并没有挪走耶稣的苦杯，他仍然必须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顺服到底，没有办法成就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祷告是永远不会落空的。然而我们祷告的果效不一定会在我们所祷告的对象那个人的身上或是那一件事情上来发生。跟你隔壁讲说，神有一个变压器，神可以把我们的祷告引入到其他的途径，让它发生果效。这个就好像物理上的所谓的物质不灭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就是说，这个物质在这个原来的形式上它消失掉了，可是在另外一个形式上它仍然是存在的。物质永远是存在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今天我们祷告的能力也不会消失掉，也不会落空的。然而神可以使用他自己爱的权柄来决定这个能量要在哪一个地方来生效，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作为。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四年前我们迫切的为着一位罹患肺癌末期的一位弟兄来祷告。我们真的是非常热切的祷告，希望神能够来医治这位弟兄，让这位弟兄的身上的这个癌症能够消去，能够恢复他的健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然而祷告的果效并没有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发生，但是却催生了我们奥克兰惊奇教会。当这位弟兄荣归天家之后，这个家庭一家八口后来就成为我们奥克兰惊奇教会的一个参加开拓的家庭。这个弟兄叫做宋尚柏弟兄，就是我们福大姐的先生，这个家庭就是他的家庭。 是他们全家。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耶稣的话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来按照这样的一个字面来接受，没有任何理性上的折扣，没有任何理性上的这个保留，因为神肯定会来照着他的心意来成就这一切。阿们吗？可以使我们借着福音经历到神的真实的第三个向度，就是说借着福音你对困境会有一个新的眼光，因而你可以来经历到神。圣经甚至于说，苦难或者是试验都是神给爱神的人他的生命的冠冕哦，是神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这一段话，来，一起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生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还没有领受福音之前，我们对人生的苦难会有很多的解释，你知道吗？当我们人生一般来讲，我们谈到苦难临到的时候，有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啊，这是哦，这可能是因为前世积欠下来的债啦，你要还啦，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你的业障太重啦，或者是你可能是你的八字冲到啦，或者是可能说你的流年不利啦，时运不佳啦，等等这些事情，更多时候只能够感叹自己的怎么样？命不好啊。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要去面对忍受生命当中的各种的无奈。所以说很多人最后选择这个寡欲，甚至于是出家，以为他们不要，只要少有这个欲念，只要少有期待，少有这些盼望的时候呢，那就能够减少许多的挫折跟伤害。请你跟隔壁讲说，这不是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今天借着福音，我们对人生的苦难会有一个非常崭新的了解，让我们知道苦难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蒙福的。跟你哥哥讲说，苦难叫我们蒙福。我们要来看看伟大的领袖摩西，他对那些他从埃及出来，然后在旷野漂流40年，正准备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的那一些人，摩西一个将近120岁的人，他跟怎么跟他们讲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神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请你把叫你终究享福把它圈起来。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神所应许的苦难终究就是为着要让我们得着好处。各位不是常常听到有一句话叫做苦难是化妆的什么祝福，是吗？所以说这个苦难当时候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做那个排铅板一样，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在这排铅板的时候，排铅板那个铅字啊，那个你在排的时候是反过来的，你知道吗？那个字是相反的，当你把它印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正面的。许多时候苦难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好的、否定的、负面的，可是当它被印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事实上任何的苦难跟试炼都是一种考试。跟你隔壁讲说，苦难是考试，要么就是 pass 就通过，要么就怎么样 fail 掉，就是重考，是这个样子。圣经鼓励我们要用喜乐跟信心来面对我们的苦难，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然得着永恒的奖赏。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来，一起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火试验那人的还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而为赞赏荣耀尊贵。最后你可以使我们借着福音来经历到神的真实的第四个向度，就是借着福音你寻找到属天的命定，因而你可以经历到神。各位，你必须要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带着一份天命来到这个世界的，你不是凑巧出现在这个已经有50亿年的地球的2016年，你不是凑巧来生在这个时候的。今天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也不是巧合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乃是带着一份神属天的计划来到这个世界的。圣经里面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来，一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是有策略性的神，跟隔壁讲说，神是有策略性的。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历史当中的这一个定点，他是有他的策略的。神没有把摩西，神没有把大卫，神没有把保罗放在这个世代，但是神竟然把你放在这个世代，因为他信任你，因为他对你比你对自己更有信心，因为他对你跟对摩西、对彼得、对这个保罗、对大卫一样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他对你有一个伟大的计划。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我们不同的时代，神给我们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让我们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跟计划。耶稣拣选的这些渔夫啦、税吏啦，还有一些平凡的这些百姓，成为他的门徒，来帮助他完成他的使命。今天神也同样要拣选你。当你出生的时候，神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放进了一个伟大的种子，这个种子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他对你的命定。所以说今天如果神把你放在那个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是要你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那么他期待你成为一个对学生有深邃影响力的老师。阿妹吗？今天如果神放你在这里的心里面的渴慕是要发展一个事业，那么他期待你成为一个懂得运用自己的资源，无论是人脉，无论是恩赐、金钱、影响力等等，来荣耀神的一个企业家。阿们吗？今天如果神把你放在你心目当中的一个期盼，是要你做牧师、传道人、宣教士，那么他期盼你能够成为一个翻转世界、能够改变这个世代的神的仆人。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不是没有目的的，每一个人都有神伟大的命定。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放了一些梦想，还有一些渴望，没有任何黑暗势力能够将这一些梦想跟渴望把它夺走的，这些都必然来成就。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引导我们能够去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哦。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神要让我们能够去得着他所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基业。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更深的来经历神。最后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可以让我们借着福音经历神的真实的这四个向度好吗？来，一起来。借着福音启动了你的信心，因而你可以经历神。借着福音 你学会了祷告，因而你可以经历神。借着福音，你对困境有了新的眼光，因而你可以经历神。借着福音，你寻得属天的命定，因而你可以经历神。好吧，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我们这系列，我们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当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爆炸性的能力。这个能力会让我们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我们都是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而是要作为一个对神有经历的基督徒。唯有当我们对神有亲身的经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永远对这个神，我们相信我们对这个真神就能够更加的有信心。不管任何人在说些什么，不管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紧紧来跟随神。当我们紧紧来跟随神的时候，所有的福气，属天的福气，属世的福气，也就会跟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祈求神借着福音能够让我们真实来经历到神的真实实在。或许有些人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而你在过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今天所讲的这一些，你也希望能够来经历到，你也希望能够来经历到这个福音在你身上的这样一个奇妙的作为。可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有没有真正的确立？今天如果这个是你的话，好不好？这个时候请你给神一个机会，这是牧师要带你做一段的祷告。你就跟我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
这时候，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来迎接主耶稣，
来迎接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我要将生命的主权，
我要将生命的主
完全交给你，
完全交给你，
求主你。
求主
来引领我的人生，
来引领我的人
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
阿妹，各位，当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你跟神、跟耶稣一定要一个确立非常正确的关系，你能够领受从他而来的祝福跟能力。好，那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心。